为医生也不能只看到人，还应该看到他的心，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做一些身心灵方面的学习跟成长。另外呢，他就达到了另外一个学位，就是精神科啊。所以他目前呢是台北县立医院身心科的主任。那在前两场演讲里面，第一天徐医师跟我们在座的分享了，就是怎么样可以 reset 我们的 life 啊，我们可以随时重新开始，也希望我们的老人家都有一颗童心。那在第二场演讲里面呢，他告诉大家怎么样由信念到我们的情绪，到我们的想象力，最后行动，让每一个人的每天的生活都能够轻松。今天晚上会带给大家怎么样不同的分享，那我们就试看好。好，接下来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许坚正老师。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演讲风格，那我的习惯是用最近的距离来跟大家面对面。好，那演讲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中华新时代协会的创办人哈。那我现在正力邀他担任这个新时代赛斯基金会的董事哈。那我们的这个王继庆王姐。来，我们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对，我记得嘛，我刚开始都会温柔一点。好，第一场也是这样子。好，刚才我们的这个志工哈，就是很开心的跟我说啦，说我们好像所有的座位都满了。那我当他们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老是觉得很奇怪啦。那我说的奇怪的意思是，好像我到的地方没有什么地方不会满的。哦，我是说真的，像之前我记得在中正纪念堂台湾的中正纪念堂演讲它的座位是200人。那你们可以想象吗？每次都挤400-500人进来。好，2点的演讲，12点就有人来占位置。坐到后来整个台阶全都坐满了人，然后整个讲台上面全都坐满了人，那剩下我一个人一个空位站在这一边。后来就是这些听众很热情不断的抱怨。那后来中正纪念堂因为这件事重新整修他们的演讲厅结果整修到整修到楼上楼下好像400多人。后来他们这个处长就打电话跟我的秘书讲说我们整修完了，徐医师你一定要回来，不然我们整修完你没有回来，到时候都坐不满，我们怎么交代所以在今年好像5月我又回到了这个中正纪念堂，每个月一场讲座。那因为他们的演讲厅目前还在正最后的验收阶段，最后验收阶段，所以就在那个展览厅，大概也都是400-500人所以我对于我们演讲的内容，其实对于听众，我从来都不担心，从来都不担心。那因为不管是在纽约、在多伦多，或在世界各地。其实只要慢慢接触这个观念的人都会不断的希望自己的亲朋好友也来认识跟接触。那因为当在你身上你感觉到这样的一种进步跟喜悦的时候，你真的会忍不住要跟周遭的人来分享这样子但是其实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这个朋友，这边的灯没有开，怕等一下大家如果在我们 让大家活在光亮中，怎么样？但是今天还是很高兴啊，看到有这么多的洛杉矶的朋友们来这边参与我这一次美国加拿大巡回演讲的最后一场演讲，最后一场演讲那刚才Emily 有帮我介绍，那我的这个医学专业的部分，那是家庭医学科还有这个精神科，那大概是在20年前开始接触身心灵的观念，那尤其是这个赛斯的思想。好，然后就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的哥哥上一次也提到，就是这个健疗法师，知道的请举手。哇，他还不是很有名哈，回去要跟他说一下。知道许天胜医师的请举手，蛮多的哈，就是我嘛。所以我比他有名哈，开玩笑的。所以蛮有趣的是当我开始一头栽进去赛斯的思想的时候，那也是我的哥哥一头栽进去佛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兄弟俩就各擅胜场，这样是这样说的吗？然后就互别苗头这是开玩笑的哈，然后各自开始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去实现理想。好，那在整个赛斯的思想里面，那一头钻研进去甚至是人生从何来死往何去，那对于这个不管是整个轮回也好整个的生命的轮转也好开始去下功夫的研究，那甚至也能够去以这样的一种学习来辅导很多的个案。那因为刚才来的路上也跟这个 Kenny 在聊天他 Kenny 就提到说后来许医师可能是因为当了医生之后，那从医学的角度来切入身心灵的观念所以让很多人能够来学习跟成长。那其实我自己后来我的想法倒是有点不太一样，那后来我发现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安排，各位仔细听在座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安排，但是这个安排并不是注定也不是命定，而是一种灵魂在此生的蓝图，灵魂在此生的功课。好，那我讲过我不喜欢讲业障，业我喜欢用作业来形容我喜欢用作业来形容。好，所以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你灵魂的蓝图，那简单上来讲，当你倾听你内在的声音，那也许是你内在的佛性也好神性也罢，当你倾听你内在的声音，你会找到你灵魂的蓝图，而当你找到你此生灵魂的蓝图，第一点你会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那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每个人都是来这个世界来知道的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好，每个人都是来这个世界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但是每个人也有一个灵魂蓝图。好，当你找到了你的灵魂的蓝图，当你倾听你内在的声音，你会有一种好，比如说我们开锁一种咔咔的感觉，你会觉得对了，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人生，我这一辈子我要走的道路。你找到了你自己的道路，你完成了你自己的生命。好，但是我发现许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 迷失了。好，并不只是迷失在你的工作，迷失在你的痛苦，而是你没有跟你此生灵魂的蓝图接上。那没有接上的感觉是什么？各位，你活着而不觉得自己真正的活着，你活着，可是你没有活出灵魂的喜悦跟热情。你活着，可是你只是怕死而活着，因为你不知道死会不会更好，你只是因为不想死而活着，你并没有真的找到生命的那个喜悦的感觉。好，其实在赛斯的思想里面，好，有一个 principle 叫pleasure principle， 好，其实你可以翻译成喜乐原则。好，如果在这里我把它讲成喜乐原则，生命以一种成长的方式，价值完成的方式来完成这样的蓝图，你最重要会感觉到的感觉是一种喜乐。好，我举例来讲，啊，这个 Charles 在吗？后面站着的那一位哈，Charles 很厉害哈，他这两三天啊，带着我跟王姐还有 Debbie 啊，跑了4个州，啊，听说跑了大概1700-800 miles，啊，从这里到 Sedona 又到Las Vegas， 然后再回来呀，然后在路上啊，我们有一段很精彩的一个讨论。那讨论到第一个啊，我们觉得美国人为什么胖的人这么多？好，有点像是一个无聊的讨论。好，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好，我们继续讨论，在美国这个社会，对于物质的想法是什么？好，是不是很多经济不是很好的人，其实是非常羡慕有钱人？好，每次看着有钱人所过的生活，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像我在纽约演讲的时候啊，我住的那位同学他们家啊是在 Long Island。大家知道 Long Island 都是有钱人，好，那他们那边环境很好啊，也很安静，那只是有时候空中会有一些直升机。那我就问我们的同学，你们这里空中怎么那么多直升机啊？他说我住在我们这边的人很多都是坐直升机上班的，从 Long Island 坐直升机直接坐到 Manhattan， 然后这样想来回上班。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那住这里坐直升机上班，那掉下来不是一下就死掉了吗？他说住我们这边的人，他们可能想不出更快的更好的死法，如果能够坐直升机而死掉那也不错。好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报章杂志上口耳相传上，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后来整个的物质享受代表了一切，好，就如赛斯讲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回到他的心灵，找到他心灵的丰富跟喜悦，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在地球上创造出一个最接近天堂的生活方式，最接近天堂的物质生活。那是什么样的生活？豪宅、游泳池、2辆以上的豪华房车，把子女送到最好的学校念书。也许你所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但是最后，然后呢？各位，然后呢？我要问的就是这三个字，然后呢？呀，当一个社会也好，一个集体的意识，它把物质当作一切， 人们以他拥有最多的物质来让自己觉得自己有价值，人们以拥有越丰富的物质来让自己觉得我是成功的，人们以拥有更丰富的物质跟金钱来让自己觉得我好棒，来填补内心的一种价值。好，各位，我不会说这样是错的，我会说本末颠倒过来了。好，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好，我要传达几个观念。第一个，所有的物质，以赛斯的思想来讲，四个字叫伪装实相。各位，伪装你应该有概念，好，比如说啊，士兵在作战的时候需要伪装，好，伪装 cover， 好，一个伪装的一个实相。好，那如果用我的比喻来讲，也许不管你的房子多么结实，不管你的车子多么豪华，各位，那叫做样品屋。所有地球上的物质都是灵魂的积木，乐高积木大家知道吗？都是灵魂的积木，灵魂借由来到地球，以物质作为材料，来创造自己每天的物质生活。所以物质本身就是灵魂的教材。其实物质是样品屋，甚至物质是灵魂很真实的玩具。但是我常开玩笑讲，我们其实是在借假修真，但是搞到后来咱们弄假成真。什么叫借假修真？好，比如说我常举个例子来讲，各位，有时候我们以前小时候过年会玩这个大富翁啊，或是这个什么旅社，那叫什么东西，那叫什么游戏，反正就是大富翁就对了啦，什么盖多少银行买多少地，有没有？好，各位，大富翁当你沉浸在当中的时候好不好玩？很好玩。当你在里面盖了很多旅馆，尤其是好像我记得四栋绿色的可以换一栋红色的，是不是？好，当你有红色的旅馆你很高兴。好，当你破产了，所有的房舍都没了，你很难过。请问当你沉浸在这个大富翁游戏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是。你的感受是不是真的？各位，我要告诉你，那个情绪跟感受跟你真的拥有一栋豪宅很高兴的感受一模一样。你的豪宅以灵魂的角度来讲，跟大富翁里面的一间大旅馆是一样的。伟大的灵魂借由来到地球，使用物质的材料作为学习的工具及教材。咱们是来学习创造的，而不是来弄假成真的，我们是来借假修真。好，上次我也讲过，我们这一辈子你所赚到的，你所得到的，你所拥有的，当你两腿一伸都不是你的。只有当你的肉体的生命在地球上，那才是真的。可是当你下辈子又再来的时候，你又得重新开始了。我们终其一生努力去赚得我们早晚失去的东西，因为我们以为那是唯一的真实，我们以为物质是唯一的真实，所以我们想要拥有更多的物质来填补我们心灵的空虚。好，问题来了，当你达到了，想吃什么都吃得到，想开的车子不见得最豪华的，但是也还不错了， 一切都没问题的时候，物质也算丰富的时候，各位，接下来呢？你无路可走，等着变老，等着失去这一切，等着孩子离家，或是可以做慈善，太好了，我们的读书会等着你。呀，看这是 positive 啊，太棒了。好，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所有的一切，是这两三千年来的一场灵魂的游戏。灵魂在玩什么游戏？灵魂在玩，假设我们不认识我们内在的心灵，假设我们只以为物质代表了一切，那么会如何？会如何？所以现在的人们以为物质就代表了实际的存在，现在的人们以为肉体消失了，这个人就死亡了，就不存在了。各位，可是这都是幻象，这都是幻象。好，所以整个新时代的思想也好，赛斯的思想也好，他试着带领各位不要再活在过去的本末倒置，而是你开始认识你是谁，你开始认识你自己内在的丰富的天生就有价值的本我跟内我。而所有你的物质存在，当你真的知道你是谁了，找到了内在的存在的价值，那么你不会本末倒置。什么叫本末倒置？因为你不认识你是谁，你内在是空虚的、寂寞的，是不安全感的，是恐惧的，所以你去拥有更多的物质来填心灵的黑洞。可是当你了解了心灵的创造力，意思就是说你的自我开始跟你的心灵连结了。好，就像我上次有提到一部分了，好，你不只是用理性做决定了，你开始倾听内心的声音，你开始认识你内在的灵感、直觉、第六感、童心、赤子之心，还有来自内在的冲动，符合两个要件，利他性以及爱的能量为主。当你开始认识这两三千年来好人类忽略掉的，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终于要回来重新认识物质的根本，因为物质来自能量，能量就是意识，意识就等于 All that is 一切万有，也等于 Love， 了悟到所有一切的根本物质的背后是由伟大丰富的心灵，而认识到你自己，你不受到物质的局限。各位，你从生到死的这一生是你的灵魂借由原子分子搭建出来的舞台的一场人生戏剧。各位，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以原子跟分子搭建出的人生舞台，就连你身上的细胞也是原子分子所组成的。但是原子跟分子的存在并不是物质，原子跟分子的存在是来自其背后的原子意识及分子意识。所以整个身心灵的概念是引导我们的意识跟内在的原子意识、分子意识、细胞意识，还有你的器官的意识做连结，用意念改变基因，还记得吗？各位，我们的课是有连续性的哦。好，前两堂课没有听到的人找翘子、找志工。好，我们的课上十年都上不完。好，从理悟到证悟，在道理上你得先融会贯通，然后再加上你自己最后的亲身的证悟，开始进入临床的阶段。好，我们回到人存在的价值。当我们一直以为拥有更多的物质， 会满足的时候，我们终于花了两三千年来证明这个思维是本末倒置的。而集体的人们开始问一个东西，开始去思索了，如果物质来自意识，那么表层的我所认识的自己，我的底下又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更深的我？有没有一个内在的我？